套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，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，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。时事解码，
上个月，耶鲁大学呢为他们学校昔日和奴隶制的关联郑重道歉。伊利胡·耶鲁曾在17世纪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印度南部马德拉斯的总督，而他的一份价值约1162英镑，约合是1486美元的捐赠，让这所常春藤大学以他的名字去命名。根据通货膨胀进行的调整啊，这笔钱呢就相当于今天的206000英镑。以任何的标准来看呢，这笔钱绝对不算是巨款，但是他在当时帮助学校建造了一座全新的大楼。伊利胡·耶鲁经常被形容为精美物品的鉴赏家和收藏家，以及向教堂和慈善机构慷慨捐赠的慈善家。但是现在他被视为掠夺印度的殖民主义者。更糟糕的是啊，他还贩卖奴隶。耶鲁大学呢，对他们黑暗的历史进行了三年多的调查之后，做了正式的道歉。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戴维·布莱特还出版了长达448页的书，叫《耶鲁与奴隶制》。这本书啊，深入探讨了伊利胡·耶鲁从奴隶制中获利的情况。他写道，印度洋奴隶贸易在规模和范围上与大西洋奴隶贸易不相上下，但是直到19世纪才变得如此的广泛。在大西洋贸易的100年历史中，有1200万奴隶被贩卖，而印度洋贸易的规模更大，因为它覆盖了更大的地理范围，连接东南亚、中东和非洲，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。这段历史的调查非常重要。耶鲁大学1701年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成立，是美国历史第三悠久的高等学府，校友包括了多位的美国总统和其他的知名人士。根据资料，从1713年开始，伊利胡·耶鲁呢将数百本神学、文学、医学、历史和建筑书籍、乔治一世国王的肖像、精美的纺织品和其他的贵重礼物送到康涅狄格州学院。出售这些书籍所筹得的资金被用来建造了一座三层楼的新建筑，并且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耶鲁学院。他的捐赠使得耶鲁学院的存在呢不再岌岌可危，这也为耶鲁赢得了不朽的地位。虽然他没有直系后裔，但这所常春藤联盟大学让他的名字延续至今。耶鲁大学在道歉中表示，将努力增强多样性，支持公平，促进友好、包容和尊重的环境。他的所在地纽黑文市以黑人占多数，但这个学校呢，并未表示会更改校名。过去呢，他也曾经拒绝过有关的要求。伊利胡·耶鲁1649年4月出生于波士顿，三岁的时候随家人移居到了英国。1672年，当时年轻的他来到了马德拉斯的白人殖民地圣乔治堡，在东印度公司从事文书工作。东印度公司的薪水啊，低得可笑。总督的年薪是100英镑，学徒每年5英镑。于是呢，该公司的雇员几乎都从事各种交易，以谋取私人的利益。在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里，耶鲁他不断地爬升地位，最终在1687年获任总督，并且担任这一职务5年，直到1692年因为利用公司资金进行私人投机、专横跋扈和玩忽职守而被解雇。1699年他回到英国时，51岁的他呢，已经是一位巨富了。他为自己建造了富丽堂皇的住宅，里面摆满了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和手工艺品。在1721年7月他去世的时候，英国报章称他为一位以广泛慈善著称的绅士。但是历史学家说，他在马德拉斯期间也因为残忍和贪婪而闻名。现在是无法猜测伊利胡·耶鲁从贩卖奴隶中赚了多少钱，因为他还从事钻石和纺织品等其他的贸易。不过呢，人们相信呢，这是他财富的很大一部分。
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，感谢收听。